第七卷《朝天子》第一章《流年里的官司》。是夜，范闲在府内开酒席。昨日啊，父亲已经是辞官去了儋州，柳氏呢，自然也是随之而去。如今的范府便剩下了范闲一家几口人，显得呢格外的寂寞。范闲摆的酒席是火锅，喝的呢是内裤产的五粮液，请的客人是大皇子和三皇子。当火锅摆在自己的面前，范闲似乎才明白啊，自己从江南起便念念不忘的心中空洞，却抓不到线索的渴望是什么了，是辣。吃了一口火锅，辣得他满头是汗，是痛快。他喝了一口烈酒，痛得喉咙发干。锅残酒尽，大皇子醉倒于席，不知道啊在胡说些什么。老三也被范闲灌了两杯，自去客房醉卧去也。只剩下范闲一人，当此冬夜寒月，手捉酒杯，双眼迷离，辣得难受啊，痛快的难受，直似要流下泪一般。一个人坐在他身后的屋顶上，对着那轮明月，听着范闲最后的诗句，沉默不语，似乎连那块蒙住双眼的黑布也在思索，自己究竟是谁？为什么听着这首小曲儿，心里竟生出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的感受？跳鱼台，十年不上野鸥猜，白云来往青山在，对酒开怀，欠一粥济世财，饭流软贪杯借，还李杜吟诗债，酸斋笑我，我笑酸斋。晚归来，西湖山上野猿哀，二十年多少风流怪，花落花开望云霄拜将台，绣星斗安邦侧，破烟月迷魂斋，酸斋笑我，我笑酸斋，是为殿前欢。荣华梦一场，功名只半张，是非海波千丈，马蹄踏碎尽皆霜，听几度投机唱，尘土衣冠江湖心凉，出皇家凤凰，慕夷齐首阳，叹韩鹏未央，早纳指风魔状。天上的云像是打湿了的棉絮，时刻准备挤出水来，又像是一个大块的铅锭，沉甸甸的，哪里是空虚所能扛住的，只怕下一刻就要砸到人间。已经有雨丝从千云之中漏下，丝丝点点的落到了地面，只是不知何时会变成暴雨。宋世仁，这位当年的京都第一壮士，绰号富嘴的人物，如今并肩已生白发，眉眼不再如当年那般的跳脱潇洒，沉稳多了。他平静地望着天上，不知心里在想些什么。半晌之后，他收回了目光，坐到了椅子上，感觉有些疲惫。身旁早有人送上热茶，他抿了些，漱了漱口，又接过滚烫的毛巾，按了按眼窝处，才觉得精神好了些。又有人在他的身后替他捶背、捏腿，还有人开始替他扇风。只是啊，庆历九年的秋天本就是有些冷，加上秋雨将至，京都城内全是凄寒之意，哪里还经得住山风啊。宋世仁忍不住是打了个冷震，他身边那个穿着黑色官服的人 瞪了拿扇子的下属一眼。这位监察院的官员正是一处主办穆铁，他小心翼翼地看着宋世仁说道：“宋大人，有没有把握？”宋世仁虽然听这个称呼已经有一年半了，但依然呢有些不习惯，眉头皱了起来，沉稳应道：“大人放心。”这位宋师第一次正式出场是庆历四年替郭尚书家打官司，状告当时的侍郎之子范闲半夜打黑拳，那场官司也是宋师人难得的一次完败。而他真正在庆国朝野引起轰动的，则是因为庆历六年关于江南名家的争产官司。在那场官司之中，凭借着监察院提司范闲的大力支持，宋世仁在苏州府整整磨了半年，将平生所学施展了个淋漓尽致，硬生生地抓着庆律与刑部条书的漏洞，将深烙在天下人心中的嫡长天然继承权打了个落花流水。这场名家争产官司实在江南剑指京都皇宫，不得不说呀，后来皇帝陛下祭天废太子，以及太子最后被迫起而谋反，和这场官司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在江南宋诗人风光无限，然而回到京都，其实太子未废，太后震怒，老夫人只是轻声交代了一句，这位天下第一壮士便被宫里捏成了蝼蚁，家产被抄，看尽人间白眼，在河池房摆了个摊子，很艰难的度日，险些快要活不下去了。幸好其实范闲回京，暗中将他送出了京都，并赠予了大笔的银钱，算是对他做了个报答。待庆历八年初京都事定，范闲又将宋世仁一家接了回来，在西城给他置办了一处宅院，同时呢给了他一个官员身份。天下第一壮士虽然极能挣钱，但身份地位总是不及官员，宋世仁心中感激不尽呢，同时也知道自己必须替小范大人把这个命卖好。加之经历了这几年间的遭遇洗礼，宋世仁早已不复当年的嚣张模样，而显得沉稳平实，却依然拥有极强的刑律本领。他如今的身份是监察院八处直律司官员，专门负责替监察院打官司。监察院也需要打官司？这事儿啊，如果要从头说起，便又是极长的一个故事。其核要处其实呢，不外乎是两点。首先是前几年陛下将监察院的审案权全部的收了回去，分给了刑部与大理寺，所以呢，监察院如今更多的是在担任一个公诉人的角色。而在这两年里，监察院里的那位小公爷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请了陛下旨意后开始肃清吏治，监察院在各路各郡各部里不知抓了多少贪官，抓了犯官自然要审，而如果就这样交给刑部与大理寺去审，监察院一方面是不甘，二来小范大人更不会同意。谁都知道官官相护这四个字儿，监察院既然要抓吏治，当然不会给这些文官们抱团的机会。于是宋世仁这个新进的专打官司的监察院官员便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凡由他出马，监察院锁定的罪名基本上都是落到了实处。不论朝廷文官系统内部再如何的遮掩，也无法让那些犯官逃脱。而真正让监察院一属感到寒冷的，是京都事定后陛下的几道旨意。 虽然这几道旨意只是延续当初七君子入宫时的定策，让督察院开始进入院务内部程序进行监督，但这次啊，那名左都御史贺宗伟凭着圣卷以及十分清晰的圣意，开始真正的运用起了权力，一方面削弱着监察院的权柄，一方面开始对监察院内部一些违例违律之事进行攻击。天大地大，不如陛下的旨意大。近两年的时间过去，督察院的权力渐渐地大了起来，就像是横亘在监察院脖子上的一条绳索，让监察院的官员们有些监于呼吸。贺宗伟就如同一条猎狗一般守在监察院的外面，只要是监察院的明属官员有任何违禁事，他便毫不心软毫不客气地拟出章程，直接送往大理寺中，要求朝廷治其罪名。监察院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法子，因为打监察院设立之初便有了这个规矩，庆律院吏陷死了，他们不能对督察院下手。只不过呀，这个规矩因为陈平平和范闲这两个人物的强悍存在而一直被人有意无意地忘记。如今陛下既然重新记起了此事，督察院便风光了起来。好在小范大人依然是监察院的提司，所以呀，督察院的动作还是比较温柔。贺宗伟很小心地不去触碰范闲的底线，只是在庆律上做文章，没敢对监察院施加丝毫的侮辱。只是啊，监察院暗中行事总会经常性的触碰庆律，督察院靠着旨意促请大理寺审查，便是范闲也没有太好的应对方法，因为这终究是陛下的旨意。而且他清楚，监察院一家独大，对于朝廷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清除不代表接受。庆历八年的某一天，范闲一脚踹开了督察院的大门，指着贺宗伟以下的二十几名御史大夫怒骂一通，然后便请回了宋氏人。不就是打官司吗？难道监察院还怕人不成？今天宋氏人在大理寺要连着打两个官司，一个是监察院审出工部一位员外郎勾结河运总督衙门亲事贪污河工银子，而且呀，这笔银子还不是宫中出的，是范闲千辛万苦从江南内库自己的小金库里省出来的，在经由范夫人掌管的慈善杭州会运往了河运总督衙门，贪钱贪到了监察院的祖宗头上来了。监察院自然是毫不客气，也不理会这名员外郎在朝中的关系，更不理会河运总督大人私下递过来的求情信，在一个黑夜里直接逮捕了相关二十几名人犯，在监察院七处大牢里关了几天，再送往大理寺。第二个官司呢，则有些头痛。督察院查出了监察院四处驻南诏某位官员暗中画出了一笔鸿胪寺运过去的银子，这名官员是回京述职的时候被审查出来了问题。用这名四处官员的话说，当时经费不足，为了在南诏国内发展眼线，所以呢，迫不得已动用了公帑。只是啊，他到底动用了多少，自己有没有截留，谁也不清楚。监察院内部明白啊，这位同事肯定是吃了好处，只是在异国他乡做间谍，即便范提斯接连三次提高了监察院的月饷，可依然是有些紧张，谁也不是圣人呢。案宗都准备好了？宋氏人看了一眼身旁的助手，这名助手姓陈， 名伯常，正是在江南与宋诗人打对台戏的名角儿，想不到最后呢，也被范闲是半情半绑的拉回到了京都，罢黜新设的直隶司全部是这种各地的名宋诗。每每想到此点，已是心如止水的宋诗人都不禁是苦笑了起来呀、啊。这小范大人做事依然还是这般的嚣张，明明陛下让督察院制衡监察院，您却偏要明目张胆的与对方对着干，而且呢干得如此痛快。陈伯常应了一声，站起身来。穆铁身为监察院一处的官员，今日在大理寺旁听，一是要看着那名工部员外郎被整成什么模样，二是要保证那名监察院四处的官员不至于吃太大的亏。所有的监察院官员现在都很欣赏罢黜直隶处，因为啊，他们知道这些曾经的宋诗是自己利益的最大保障。他拍了拍宋诗人的肩膀，诚恳地说道：“大人加油。”大理寺外门之下，雨丝渐渐地轻坠。宋诗人喝了一口茶，脸上满是自信，双手负在身后，往大理寺衙门里走去。走的呢是如此沉着稳定，全部将里面的刑部督察院放在眼里，走得潇洒，大街对面看热闹的京都百姓是齐声喝彩，都盼望着监察院能把那些贪官污吏全部砍倒。不得不说呀，两年来监察院的权被削了不少，但是名声却好了许多。范闲用了几年的时间，终于成功地把监察院从黑暗里拉出来了一些，用连番雷霆肃清行动树立了在民间的光彩形象。如今的民间议论风向基本上是偏向监察院，而对督察院有些不耻。宋诗人向着大理寺里走去，面色平静，心里呢却不平静，替小范大人做事确实痛快，不止赢得痛快，而且还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这一点就是很不容易了。一年多的时间，宋诗人替监察院出头打官司还没有输过，这次啊也一定如此，只是他已经将整个庆国文官系统得罪完了，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下监察院这条船，一旦下去便是被巨浪吞没的下场。但他不惧啊，因为监察院这条船上掌舵的是小范大人，只要小范大人在一天，这天下就没有人敢对自己不利。南诏那面有些问题啊，这个督察院刑部在那名官员家里抄出了数量不少的银钱。陈伯常看着大人的脸色，小心地提醒道：“退赃去职，无罪。”宋诗人没有回头，压低声音说道：“提司大人的底线在此，如果督察院还想更进一步，就撕开脸皮打，先从刑部落手，那些人也没有几个是干净的。”陈伯常心里一寒，暗想啊，小范大人果然与陈院长一样是个极护短的厉害角色，看这个意思啊，如果督察院不接受范三条，小范大人是准备瞎搞了。他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像小范大人这样搞，难怪督察院与自家的官司总是打不赢啊。毕竟那位贺宗伟大人再如何有胜券，再如何用心用力，可也抵不住小范大人时刻准备翻脸呢。小范大人如果真翻了脸，哪里是贺宗伟扛得住的，以他的性情，只怕陛下发话都不管用。谁都知道陛下是多么的器重或者是恩宠他。